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每周一期的你好俄罗斯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刘晶。
大家好，我是吴云。
接下来我们将伴您一起度过愉快的节目时间。
过去的一周有什么特殊的事情让人难忘呢？工作和生活中有什么新鲜事儿发生呢？还有那些来过俄罗斯或是在俄罗斯生活的中国人眼中的俄罗斯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将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和在莫斯科街头随访，以及邀请中国朋友来我们卫星新闻网的会客室与他们见面。
好，那么让我们来听一听他们都是怎么说的吧。
美女外表动人，眼戴墨镜，腰别手枪，借助于书籍和电影，女保镖形象笼罩着浪漫和冒险。那么穿裙子保镖的工作究竟如何呢？他们需掌握哪些知识和技能才能让人信任，却可挑起保卫的重担呢？卫星通讯社带您领略此职业的细微之处。
据俄罗斯保镖协会的资料，目前国内职业女性保镖约有1000人，大约占总数的12%。富有的企业家、大公司、银行高管和演艺明星为自己和家人雇佣保镖。
莫斯科的纳杰日塔·米哈伊洛娃是首位决定培训女性职业保镖的人。童年时，她曾写诗，小提琴拉得也非常不错。少年时又喜欢上了体育，取得了非凡的成绩。他是滑雪运动健将、田径健将候选人、一级国际象棋师，同时他还是空手道黑带，并作为苏联国家队队员参加了比赛。1989年，他顺利的运动生涯结束了。当时，年仅17岁的他来到中国，期望掌握东方格斗术的秘密。据纳杰日塔·米哈耶洛娃向卫星通讯社介绍，在中国获得的知识决定了我未来的职业选择。
他说，回到莫斯科后，我决定离开职业体育，再也不想再听到哨声或是锣声后在拳台上与对手拼打了。我在中国学会了如何辨识对手痛点的方法，这些技能对每日生活都有益处，但是我认为，体育比赛时使用这些技巧是不诚实的。后来，我到了内务部学院，保护人们免受罪犯的侵害，所以说，我的保镖职业是有意识的选择。
大学毕业以后，纳杰日塔·米哈伊洛娃被派往警察特种分队。一次行动中，米哈伊洛娃上尉严重受伤，长期治疗以后不得不离开警局。他的退休金很高，但是感觉不能无所事事，他开始为流行音乐家担任私人保镖。7年以后决定离职，创建自己的女子保镖学校，希望将积累的经验和所学技能分享给大家。
通常认为女性保镖是个新现象，其实不然，在古埃及、印度和中国的统治者已经在使用女保镖。在现代史中，1969年到2011年统治利比亚的卡扎菲非常支持吸引女性充当保镖的想法。据传，约有350人到400名处女保镖为卡扎菲上校提供安保，其中40人长期伴随左右。1998年遭遇暗杀时，女性保镖拯救了利比亚元首的性命，一位姑娘用身体挡住子弹以身殉职，另有7人重伤。值得一提的是，卡扎菲女保镖的主要武器是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
据退役上校、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和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私人卫队成员亚历山大·斯米尔诺夫向卫星通讯社介绍，现在几乎在所有国家，领导人和国家贵宾安保都有女性存在，俄罗斯也不例外。他说，我1970年进入苏联克格勃第9局私人卫队后，给我的配枪之前 是女性使用的。她曾为世界首位女宇航员瓦连金娜·杰列什科娃提供安保。每次国外出访或者参加公共活动，都由国家负责保卫。我服役期间，曾有幸为很多外国领导人配偶提供过安保。第一位是1972年陪同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访问莫斯科的帕特夫人。我从若干细节感觉到，如果为她配备女性保镖，应该更为舒适些。比如，参观女性房间，保镖应先进去看看屋内是否有人。再有，男性保镖总是太显眼，无处可藏。但是女性就不一样了，很容易让人感觉是私人秘书、翻译或者孩子的保姆。化完妆，染上头发，改变发型，那完全是另一个人了。善于伪装，在周围人中不突出，是女保镖的重要优势。
那节日塔米哈伊洛娃也证实，裙子保镖不应太过张扬，整个过程应是隐形，但又是高质量的。他说，可以想象6岁男孩走在街上，后面跟着2个壮硕的叔叔，这种场景可能让人生疑，甚至让周边人反感。彪形大汉要从孩子那里得到什么呢？如果是为可爱的保姆领着，那谁也不会奇怪了。这样孩子得到了保护，也没任何闲话了。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甚至女保镖要比男性更胜任工作。
纳杰日塔·米哈伊洛娃的培训学校并非所有人都接收，要求相当的严格，良好的体能训练，高等教育，熟练掌握哪怕是一门外语，比如体能入学考试时，需要用拳头完成20个俯卧撑，可以上下攀索。心理测试也相当重要，其中要弄清女性对保镖职业的个人真实想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愿，有的被高工资所吸引，有的希望帮助人，有的不反对利用职业谋取私利，比如有的想把富裕的客户从家庭中带走，或者充当情人。米哈伊洛娃承认，这种情况时有发生。尽管学校提前警告，与客户编织浪漫是不允许的，首先是分散了保镖的工作注意力。
据纳杰日塔·米哈伊洛娃介绍，职业保镖的最佳年龄段是25岁到35岁，40岁之后开始安保职业生涯就太晚了。与此同时，针对那些为自己而来的，没有任何限制，比如他们想要掌握自卫术方法，或是完善自己的身体，外表像男性的将立刻被筛选掉。当然要向其道歉并且告知，不要浪费时间和金钱参加培训，因为他在此职业中很难找到工作。女性保镖应有迷人的外表，穿戴整齐，交流时令人愉快，以便与客户相匹配。修指甲和化淡妆也是必要的，头型通常是马尾辫或是扎起发髻，这样方便戴耳机。高跟鞋是可以的，要知道高跟有时也是武器，可以用之猛踩对手的脚趾。女保镖墨镜并非只出现在电影中，现实生活中也常见，目的是不想让别人看到保镖们的目光去处。西装上的口袋也是重要的，可以放文件、折叠刀、笔记本和书写用笔。纳杰日塔·米哈伊洛娃学校课程是每周5天，学习时间半年，姑娘们每周3次，每次2小时训练搏击技巧，周六周日是理论课，包括心理学、医疗、法律和爆破。如果天气好，可以在户外训练。周末课程从早上10点开始，半小时热身、跑步、俯卧撑、蹲下站起和翻跟头，然后是练习靶标射击。需要指出的是，开学之初已开始教授如何使用武器，而且每天都有练习， 俄罗斯保镖用枪是 IZH-71 型国产手枪，结构紧凑，重量相对较轻，满弹重量是810克，良好射击成绩是15米射距，15秒内成功击中目标4次。
莫斯科女性保镖学校的毕业生是论个商品，客户们趋之若鹜，有能力保护自己又能保护别人，可以大大提高姑娘们的自尊。当然，对保镖来说，最好的战斗是避免战斗和不使用武器，也就是说，要对情势有预见，且应对专业。要知道，胜利是靠智慧而并非武力赢得的。在此方面，现代的俄罗斯女孩真的是巾帼不让须眉。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到了该说再见的时间了。
再见，让我们在下周的你好俄罗斯节目时间再会。